第206集。
如此过了数日，虚竹见童老不再伤害杨露性命，连吴老大也跟着借口如素，心下甚喜，寻思人家对我严守信约，我岂可不为他尽心尽力呢？每日里努力修为，丝毫不敢懈怠。但见童老的容貌日日均有变化，只十五六日间已自一个十一二岁的女童变为十六七岁的少女了，只是身形如旧，仍然十分矮小而已。这日午后，童老练罢功夫，向虚竹和吴老大说：“
咱们呢，在此处停留已久，算来呀，那些妖魔畜生也该找到这里了。小和尚啊，你背着我到这峰顶上去，右手啊还是提着乌老大，免得在雪地中留下了痕迹。”
虚竹应道：“是。”伸手去抱那童老的时候，却见童老容色娇艳，眼波盈盈，直是个美貌的大姑娘，一惊缩手，嗫嚅道：“
小僧不敢冒犯。”
童老奇道：“
怎么不敢冒犯呢？”
虚竹说：“前辈已经是一位大姑娘了，不再是小姑娘，男女授受不亲，出家人尤其不可。”
童老嘻嘻一笑，欲言生春，双颊晕红，顾盼嫣然，说道：“
小和尚胡说八道，姥姥是九十六岁的老太婆了，你背负我一下打什么紧呢？”
说着便要扶到虚竹背上。虚竹惊道：“
不可不可！”
拔脚便奔，童老展开轻功自后追来。此时虚竹的北冥真气已经练到了三四成火候，童老却只回复到他十七岁时的功力，轻功大大不如，只追得几步，虚竹便越奔越远。童老叫道：“
快些回来！”
虚竹立定脚步说：“
我拉着你的手越到树顶上去吧。”
童老说：“你这个人迂腐之极，半点儿都没有圆通之意，这一生要想学到上乘武功，那是难以哉，难以哉。”
虚竹一怔，心道：“金刚经有云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她是小姑娘也罢，大姑娘也罢，都是虚妄之相。”喃喃说道：“
如来说人身长大，即非大身，是名大身；如来说大姑娘，即非大姑娘，是名大姑娘。”
走将回来，突然之间眼前一花，一个白色人影遮在童老之前，这人影似有似无，若往若还，全身白色衣衫，衬着遍地白雪，朦朦胧胧的，瞧不清楚。虚竹吃了一惊，向前抢上两步，童老尖声惊呼，向他奔来。那白衫人低声道：“
师姐，你在这里好自在呀。”
却是个女子的声音，甚是轻柔婉转。虚竹又走上两步，见那白衫人身形苗条婀娜，显然是个女子，脸上蒙了块白绸，瞧不见她面容，听她口称师姐，心想他们原来是一家人。童老有帮手到来了，或许就不会再缠住自己了。但是 斜眼看童老的时候，却见童老脸色极是奇怪，又是惊恐又是气愤，更加着几分鄙夷之色。童老一闪身便到了虚竹身畔，叫道：“快背我上风。”虚竹说：“这个小僧心中这个结一时还不大解得开。”童老大怒，反手啪的一声便打了他一个耳光，叫道：“这贼见人追了来，要不利于我，你没瞧见吗？”这时候童老出手已经着实不轻了，虚竹给打了这个耳光，半边脸颊登时肿了起来。那白山人道：“
师姐呀，你到老了还是这么个脾气，人家不愿意的事你总是要勉强别人，打打骂骂的有什么意思呀？小妹劝你呀，还是对别人呐有礼些的好。”
虚竹心下大生好感，心想这个人虽然是童老以及无崖子老先生的同门，性情可跟他们大不相同，甚是温柔斯文，通情达理。童老不住地催促虚竹：“
快背了我走，离开这贼贱人越远越好，老了将来不忘你的好处，必有重重酬谢。”
那白山人却气定神闲地站在一旁，清风吹动裙裾，飘飘若仙。虚竹心想，这位姑娘文雅得很，这童老为什么对她如此的厌恶害怕呢？只听那白山人说道：“
师姐呀，咱们老姐妹多年不见了，怎么今日见面你非但不欢喜，反而要急急离去呀？小妹算到这几天呢，是你返老还童的大喜日子。哼，听说呀，你进来手下收了不少妖魔鬼怪，小妹生怕他们趁机作反，亲自到缥缈峰灵鹫宫找你，想要助你一臂之力抗御外魔，却又找不到你。”
童老见虚竹不肯背了他逃走，无法可施，气愤愤地说：“
你算准了我散气还宫的时日，摸上缥缈峰来，还能安着什么好心呢？哼，你却算不到鬼使神差的，竟会有人将我背下峰来。你扑了个空，好生失望，是不是啊？哼，立秋水，今日虽然我还是给你找着了，你却已经迟了几日。我当然不是你的敌手，但你要想不劳而获到我一生神功，可万万不能了。”
那白山人说：“
师姐呀，这说的是哪里的话呀？小妹自和师姐一别之后，每日里好生挂念，常常想到灵鹫宫来瞧瞧师姐。只是自从数十年前姐姐对妹子心生误会之后，每次相见，姐姐总是不问情由的怪责。妹子一来呢，怕惹姐姐生气，二来又怕姐姐出手责打，一直没敢前来探望。姐姐说妹子有什么不良的念头，那真是啊，太过多心了。”
他说的是又恭敬又亲热。虚竹心想了，这童老乖戾蛮横，这两个女子一善一恶，当年结下了嫌隙，自然是这童老的不是。
童老怒道：“李秋水，事情到了今日了，你再来花言巧语的讽刺于我，又有什么用？你瞧瞧，这是什么？”说着，左手一伸，将拇指上戴着的宝石指环献了出来。那白衫女子李秋水身子颤抖，失声道：“掌门七宝指环，你从哪里得来的？”童老冷笑着说：“当然是他给我的了，你又何必明知故问呢？”李秋水微微一怔，道：“哼，他怎会给你？你不是去偷来的，便是抢来的。”童老大声地说：“李秋水，逍遥派掌门人有令，命你跪下，听由吩咐。”李秋水说：“掌门人，能由你自己封吗？哼，多半是你暗害了他，偷得这枚七宝指环的。”他本来仪态娴雅，但自打见了这只宝石戒指，说话的语气之中便大有急躁之意。童老厉声道：“你不奉掌门人的号令，意欲背叛本门，是不是啊？”突然之间，白光一闪，砰的一声，童老身子飞起，远远地摔了出去。虚竹吃了一惊，叫道：“怎么？”跟着又见雪地里一条嫣红的血线。童老一根被削断了的拇指掉在地上，那枚宝石指环却已经拿在了李秋水的手中，显然是他快如闪电的削断了童老的拇指，抢了他的戒指，再出掌将他身子震飞。至于断指时使的是什么兵刃、什么手法，实在因为他出手太快，虚竹根本就没看见。只听得李秋水说：“师姐，你到底是怎生害的他？还是跟小妹说了吧。小妹对你情深意重，绝不会过分的令你难堪的。”他一拿到宝石指环，语气立转，又变得十分的温雅斯文。虚竹忍不住说：“李姑娘，你们是同门师姐妹，出手怎能如此厉害呀？乌鸦子老先生绝技不是童老害死的，出家人不打谎话，我不会骗你的。”李秋水转向虚竹说道：“不敢请问大师法名如何称呼，在何处宝刹出家，怎知道我师兄的名字？”虚竹说：“小僧法名虚竹，是少林寺弟子，无涯子老先生嘛。哎呀，此事说来话长。”突见李秋水衣袖轻拂，自己双膝腿弯，登时一麻，全身气血逆行，立时便翻倒于地，叫道：“哎，你干什么呀？我又没得罪你，怎么连我也？”李秋水微笑着说：“小师父是少林派高僧，我不过试试你的功力。”原来少林派名头虽响，调教出来的高僧也不过就这个样。哼，可是得罪了，真真的对不起。虚竹躺在地上，透过李秋水脸上所蒙的白绸，隐隐约约的可以见到他的面貌。只见他似乎40来岁年纪，眉目甚美，但是 脸上好像有几条血痕，又似有什么伤疤，看上去朦朦胧胧的，不由得心中感到一阵寒意，说道：
我是少林寺中最没出息的小和尚，前辈不能因小僧一个人无能，便将少林派小去了。
李秋水也不去理他，慢慢地走到童老身边，说道：
师姐呀，小妹想你想的好苦啊，总算老天爷有眼，叫小妹得以再见师姐一面。师姐呀，你从前待我的种种好处，小妹可是日日夜夜都记在心上呢。
突然间又是白光一闪，童老一声惨呼，白雪皑皑的地上登时流出了一大滩鲜血，童老的一条左腿竟然已经从他身上分开。虚竹这已经非同小可，怒声喝道：
同门师姐妹，怎能忍心下此毒手？你简直是禽兽不如。
李秋水缓缓回过头来，伸左手揭开蒙在脸上的白绸，露出一张雪白的脸蛋。虚竹一声惊呼，只见他脸上纵横交错，一共有四条极长的剑伤，化成了一个井字。由于这四道剑伤，右眼突出，左边嘴角歪斜，说不出的丑恶难看。李秋水说：
许多年前，有人用剑将我的脸划得这般模样，少林寺的大法师，你说我该不该报仇啊？
说着又慢慢地放下了脸上的白绸。
虚竹说：这是童老害你的？
李秋水说：你不妨问问他自己。
童老断腿处血如潮涌，却没有晕过去，说道：
不错，他那脸呢，是我给画画的。我练功有成，在26岁那年，本可以发身长大，与常人无异。但是他暗加陷害，使我走火入魔。你说这深仇大怨，该不该报复啊？
虚竹眼望着李秋水，心思：倘若此话非假，那么还是这个女施主作恶于先了。童老又说：
今日既然落在你的手中，还有什么话说呀？这个小和尚是他的忘年之交，你可不能动着小和尚一根汗毛，否则他绝计不会放过你。
说着双眼一闭，任由宰割。李秋水叹了口气，淡淡地说：
哎，姐姐，你年纪比我大，更比我聪明得多，但是今天再要骗得小妹相信，可也没那么容易了。你说的他要是今日尚在人间，这七宝指环如何会落入你的手中呢？好吧，小妹跟这位小和尚无冤无仇，何况小妹生来胆小，绝不敢和武林中的泰山北斗少林派结下梁子。这位小师父，小妹是不会伤害他的。啊，姐姐啊， 小妹这里有两颗九转雄蛇丸，请姐姐服了，免得姐姐的腿上流血不止啊。
虚竹听他前一句姐姐，后一句姐姐，叫的是亲热无比呀。但是想到不久之前童老叫乌老大服食两颗九转雄蛇丸的情状，不由得背上出了一阵冷汗。童老怒道：
你要杀我，快快动手，要想让我服下断筋腐骨丸，听由你侮辱讥刺，再也休想。
李秋水说：哎呦，小妹对姐姐呀一片好心，姐姐总是会错了意。你腿伤处流血过多，与姐姐身子大是有碍。姐姐呀，这两颗药丸还是吃了吧。
虚竹向他手中瞧去，只见他浩如白玉的掌心中托着两颗焦黄的药丸，便和童老给乌老大所服的一模一样。
寻思童老的夜报来得好快呀、啊、
童老叫道：小和尚，快在我天灵盖上猛击一掌，送姥姥归西，免得受着贱人凌辱。
李秋水笑道：小师傅累了，要在地上多躺一会儿。
童老心头一急，喷出了一口鲜血。李秋水说：
姐姐，你这一条腿长一条腿短，若是给他瞧见了呀，未免有点不雅。这好好的一个矮美人，变成了半边高半边低的歪肩美人，岂不是令他大为遗憾呢、啊、小妹啊，还是成全你到底吧。
说着白光闪动，手中已经多了一件兵刃。这一次虚竹瞧得明白了，那李秋水手中握着一柄长不逾尺的匕首，这匕首好像是水晶所制，可以透视而过。李秋水显然是存心要童老多受惊惧，这一次并不迅捷出手，拿着匕首在天山童老那条没断的右腿前是比来比去。虚竹大怒：这女施主忒也残忍了。心情激荡，体内北冥真气在各处经脉中迅速流转，顿感双腿穴道解开，酸麻蹬指。他不及细思，急冲向前，抱起童老便往山峰顶上急奔。